大家好，这里是长乐瑜伽小院，用瑜伽哲学的智慧追寻长期主义的快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大家好，我是 Yan。
啊，我们前面缠着严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好多进修中心啊禅修的故事。好，我们现在准备回来一下啊，回到管理练习一下啊。正好也是来自于一个会员的问题吧，问我们，因为觉得我们谈了很多瑜伽的理论啊哲学，那就正好想问问，哎，我们看到了很多瑜伽体式都有很多很多的流派。
对，
可以请严老师来花一期的时间跟我们介绍介绍，科普科普吗？
好呀好呀，正好前段时间有一个会员，其实是一个初学者，他在问我，我们课程表上那么多瑜伽，阴瑜伽、阿斯汤嘎，还有哈他瑜伽，怎么样去选，对于初学者来说适合不适合，诸如此类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跟大家去做一些关于瑜伽的一些分享，包括瑜伽派别的一些分享。之前跟大家有分享的，像博伽梵歌呀，像瑜伽经啊，还有包括阿育吠陀中啊，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瑜伽啊，有做动作的瑜伽，有唱歌的瑜伽，有做冥想的瑜伽，哈，有不同的体系。但是在现代来说，大家但凡是
瑜伽馆里的，
在瑜伽馆里面看到在瑜伽垫子上做动作的瑜伽，都叫做哈他瑜伽。
困惑就来了，好多管理的课程表上有节课就叫哈他瑜伽，
那我们还有哈他混合呢。
对，这就搞不清楚了。
对对对，它名字可以有很多种，你比如说哈他混合，我们还有脊柱理疗、开肩序列等等等等，这些名称，这都是有一些把这个哈他的瑜伽把它功能化了，
把主题拆分出来。
对对对对，根据它的这个练习，根据一些用户的一些需求，会员的一些需求，我们把这个练习的序列做了一些功能化的这种设计，就有了这样一个名称。但是你但凡在垫子上做动作的，做我们所谓称之为 asana 做体式的，这个都是叫做哈他瑜伽。那么哈他瑜伽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瑜伽体系，也不算是最古老，大概是在公元300年，算是一个瑜伽发展史上的一个后期的一个瑜伽体系。它的标识啊，就是有两部经典，一个是哈他瑜伽 Pradipika， 那么
哈他瑜伽之光，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是有这个有中文版本了，还有一个是没有中文版本，叫做格兰本期，叫做 Garanda Samhita。
格兰本期，
对对，那个时候我们在学院学习的时候，我们专门有学习 Yoga Culture 瑜伽文化，这两本是必考的书目。
明白，也是里程碑意义的。
对对对，因为就是现在我们现代人所能够接触的大面积接触的这种瑜伽的方式，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体系出来的。那么这个体系哈他瑜伽之光，它是如何去定义哈他瑜伽呢？其实在它的经文的第二条经文中就讲了，简单来说啊，原文的话我就不讲了。哈他瑜伽是什么呢？哈他瑜伽是借助
身体，
借助昆达里尼的练习，昆达里尼的练习，然后最终去达到圣王瑜伽，就是 Raja Yoga 的高度。对，所以呢，怎么理解？我们会借助这种练身体。
明白
啊，身体是什么？你的身体的这种物质的构成是吧？
肌肉、气息，
对对对，还有你的能量的构成，你的气息，你的脉轮，是吗？到后面有一些三脉七轮，这是我们经常在瑜伽馆里面会看到了，有一些这种神秘图。对对对，它其实就是昆达里尼瑜伽，借助昆达里尼的方法，最终是达到王瑜伽的境界。昆达里尼最终其实是获得一种 super body 啊，就是让你的
淬炼过的身体，
对对，淬炼过的身体，就是这种是让你的身体越来越练的精微层面，甚至由精微层面再去摄入到你的意识层面啊。那么但是呢，在我们的哈他瑜伽中，它其实你无论你最后练身体的目的是什么，最终还是为了坐下来做冥想。
所以 Patrick 当时给我们的定义就是什么是现代瑜伽或者什么是哈他瑜伽，他就说是 by the body for the mind， 我觉得也挺清晰的。
对对，
挺简单的这个解释。
然后但哈他瑜伽的话呢，现在接触的更多的时候接触的都是它的体式的部分。
对，
但是在哈他瑜伽之光，包括我们的哈他的这个瑜伽体式啊，它是由六个练习板块所构成的。
明白，
六个板块，你知道哪六个板块吗？
我知道也有持戒，反正
没有。
没有吗？
没有
啊。那它是拆分进来吗？
他是在他里面在经文中就是在体式法中还有在他有讲，但是他不是一个独立的练习。很有意思，我在学院的时候还专门跟我们老师，不是我啊，是我们很多学生的一个困惑。他说在那个我们的瑜伽经里面把这个持戒亚玛和尼亚玛强调的那么强，
对，放在前两支，
为什么在哈他瑜伽中就没了？那就是意味着我们不需要有这种道德规范，该吃肉吃肉，该干嘛干嘛，喝酒吃肉就可以了，是不是？
老师怎么回答？
老师说不是的。等一下我们先讲，我们先回归到他的六个板块的练习啊。这六个板块呢，第一个是清洁法，然后呢第二个是体式法，清洁法体式法，
而且体式法里是有明确的动作的，
对，
就不像瑜伽经理只是给你一个概论，就是什么是体式。
我如果记得没有错的话，就是84个体式
啊。我就印象里有什么鱼王式啊，然后各种坐姿至善坐啊，什么都是在哈他瑜伽直光里非常明确的阐述。
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调息 pranayama、
pranayama 是的、
第四个的话呢就是 bandha
收束的那个
bandha， 对 bandha， 然后第五个叫 mudra
手印、
手印你叫做契合法，对，不仅仅是手的那个动作，其实身体它其实是等一下我们再讲他们之间的这样关系啊，我先连最后一个是 meditation， 但它的 meditation 很有意思，叫做 nada 之音，
nada 之音，
密音、密音是什么？你最后能够去听到一些你内在的一种我们叫做非常美妙的，就是你的冥想可以去达到那个听到的内在最美妙之音，
明白
啊？这叫做 nada 之音。所以你看很多一些哈他瑜伽的这些 master 啊，他最后他会学乐器，
对
他会学乐器，为什么？他通过外在的这个音乐啊，尝试让去唤醒他内在的 nada 之音。
铜锣算吗？
应该也算，但他们在印度西达琴是最常见的，
西达琴比较
常见，对，
还有那个鼓是不是？
对，也是西大琴是最常见的。我在印度的时候还专门参加过一个他那边一个西大琴一个大师的他的一个音乐会，你知道全场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全场是没有乐谱的，全是在
即兴
发挥，两三个小时所有人都是在 meditation 中，代入真的好深哦，
那很强哎。
对我第一次坐了那么久，真的就是他那个声音
进到那个状态，
会把你带入进去。这种感觉简单来说，你比如说听到一个你喜欢的音乐，你会一直沉浸在其中两三个小时，他会把你带，是即兴的，所以这个大师本身就很厉害。
是，
对，他把他的那种意识的状态，通过这个工具，通过这个琴
显化。
表达出来。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搜一下西达琴，这个西达琴听起来我也是非常魔幻的，我感觉，我自我感觉。
好的，这是瑜伽之光。
对瑜伽之光中就哈他
瑜伽
的这个练习体系，这是古典的。那我们他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啊？然后我们说净化呢非常的重要啊，你只有净化，你我们说你身体中最粗重的那些把它净化掉了，你才能去再进一步的去净化你的脉络。对，就其实瑜伽整个瑜伽练习的过程中就是一个净化之旅，你并不是说瑜伽的练习并不是让你去获得一种超能力或者获得一种健康，就是一个 detoxing 的一个过程。
哦，讲到 detoxing， 我记得他觉得有时候跟我们开玩笑，他说你以为排毒排的是什么毒？是吃的毒吗？是那个什么食物中毒吗？然后在那边笑，然后他说其实更多的是业力之毒。
对，
因为很多时候毒身已经超过了你自己的想象，你做很多习性是为什么？很多事情你觉得是种习惯思维，其实都是业力啊。所以他里面笑，他说 detox 啊，就非常非常深。
在哈他瑜伽他的净化法中呢，比较常见的，你比如说我们上的那种
捏提
什么，就洗鼻子
啊，洗鼻。
我们看有时候这个我们在瑜伽馆里面也会开，这个对治疗鼻炎呀就特别的好，就把你的这些鼻粘液啊，这里面积累的细菌呀，
对，
它其实有一定的道理。
对，
那我后来就是我在跟我们的用板师傅在沟通的时候，因为他们也有这个鼻黑观，他们也有一些净化法，其实跟瑜伽的这个净化蛮像的，
是吧？
使用的这个方法，还有包括结肠
啊，有些清洁法现代人不太能接受
啊，对，因为他用的那个工具啊，
有点吓人，
对，
抹布。
真的是拿一个管子捅到你胃里面啊，把那个胃，我们喝大量的盐水啊，盐水、柠檬水，
让你去呕吐，
像牛一样喝满，呕吐那个。好，他是拿一个管子穿进去，然后水呜自己就出来了。
啊，有些方法听上去是蛮吓人的，
对，
但是洗鼻还是现代化很成功啊，很多医疗器械公司是有现代洗鼻工具的。
对对对，我看我女儿在就那个她鼻炎嘛，就是用的那种现在所谓的还蛮贵的100块钱一支，说是那种
洗高级洗鼻
洗鼻液洗鼻水，就是那种盐水的那个洗鼻水，那一样的道理也是捅到你这个鼻子里啊，张开嘴巴让它那个流出来，或者打喷嚏把它打出来，是一模一样的道理。
是，
但是你现在在这个是
几千年前
公元300年六记载，当然在之前练习肯定是在几千年前会更加都有了，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方法。还有我们在学的时候分享一下，我们还做吃布条，3米的布条，在5分钟之内就把它
吞下去，
吞到肚子里面，再把它拉出来，这样把你的食道和胃都把它都清洁一遍。
明白明白。还有灌肠啊这种。
对对，灌肠我们也做了。是，说到这个吃布条，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痛苦的回忆吧。
这个还是蛮让我受启发的，因为我觉得吃异物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些抗拒的，
是心理挑战。
对对。对，我们那个时候在学院没办法，你必须要做的这个要考试的，并且每周都是要做的，每周我们会有1到2次的这种早晨的这种清洁法，一套都要下去都要做。
哇
啊，洗鼻子、吃布条、洗胃，还有这种呕吐法都要去做的，就是吃不下一到这个那个布条嘛，它本来也是有点硬，一到这个嗓子这到这个小舌的地方就拼命的想要呕吐，要把它呕出来。后来看到我们一个日本同学，
日本同学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日本同学说，就把它当成面条，把它吃下去。真的是，然后呱他就吃下去，我就亲眼看到拿着快速的吃下去。好，我也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长长面条，不管3七21就把它吃下去了。这是第一次我做成功。这次经历之后，我觉得给我带来最大的启发是什么？你吃什么啊，是由你的大脑决定的。
天哪！
这
我催眠，
这是你有大脑决定的，所以吃和不吃不是这个是什么，
对
不是这个食物或者说不是食物它决定的，是我们的大脑，就是你这个小我的 control，
对你认识它是什么，
是我们的认知，所以在这里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我们很多的一些行为，你的一些吃东西啊，你的一些选择喜好啊，
是的，
都是那个背后的
心意
和小我在决定的。
是的，但是它产生的一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真实，就是那个经典的例子，你以为是条蛇的时候，你的全身真的以为它是蛇。
对，
你的恐惧，你的害怕，你在身体里，像快乐会产生多巴胺嘛，那恐惧也会产生一种物质，都是真实的。
对，这个我们叫做玛雅幻觉，
幻象，
对，就是幻觉。我们和真实之间，和本质之间，宇宙的本质之间，我们就他们把玛雅行为成玛雅，就是说这个可以把它简单翻译成应该就是幻觉，
幻觉
就是幻象、就像一层纱，我们和这个本质之间隔了那层纱。
对，
这是纱从哪里来，就是我们过去的你的心意和认知。
对，你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其实就已经产生这层纱了。
对对，所以这个是我在吃布条，先不说清洁不清洁吧，反正我也没啥感觉，就是它给我带来一个大脑有了这次洗礼之后，每次吃都很顺利，考试也考得很好。
恭喜你顺利通过。
对对对，
好的吧，现在听上去其实还是蛮吓人的。
其实还好，他要求15分钟内吃进去，在15分钟把它拉出来，因为我们的胃好像应该是它有一个周期的节律，大概就15分钟，它会蠕动，把胃里面的东西向下去走。你在你的胃蠕动之前，把这个布条拉出来就好了。
懂了。
对，但你吃快点的。
明白，希望大家不是在吃饭的时候听到这期播客的。
好吧，好吧，好，分享到这里，
我们来到启示吗？
对，清洁法的目的的话呢，其实就是为了去，其实我们还是躯体层面能够看到的一些毒素，或者是我们觉得一些所谓的病，比如说特别我们病从口入，所以它花了大量的，你会发现它的清洁法主要就围绕着我们的消化道再去做清洁的。
对对对，整个消化系统，
对，
从上到下。
对对对，你的消化系统，还有你的鼻腔，用鼻腔呼吸的时候过滤了大量的细菌，这些都是我们这些病和毒素的入口。
对，
这是清洁法。在 清洁法中的话，它有文章中它有提到了一些我们要遵循的这个道德，道德的部分呢，就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这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瑜伽经中的亚玛和尼亚玛。之前我们有问过老师，就是说为什么在这里他就是简单的去讲，并不像瑜伽经一样把它强调了、非常的着重啊或重点、我们老师讲的话呢，他就是说这个道德的部分是要贯彻到你的整个练习中的，
所以就不是单独的篇章。
对对对，它是要是贯穿在你整个练习中，你遵守的这些戒律和道德是什么，它就像是我们种了一棵小树，那么小树呢我们会给它围一颗栅栏，不让小动物去攻击它呀，或者是不让防止一些外来的这种侵害呀，这个是戒律真正的作用。戒律的对它的本质是一种保护，所以它是在你的整个练习中都有的。对，所以守戒律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守得很虐，
对，好像很辛苦，被规定了什么什么什么。
对对，你会发现有人守戒律守到最后有点像自虐的这种感觉。
对
对，守戒律它首先它最重要的意识是为了保护，你要理解这一层，让自己的行为变成一种自动守戒，这是真正的守戒。
是，这个也是你要到后期才会感受到，有些变成了一种主动选择的，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的。
比如说其实我自己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一次经验也让我觉得非常的触动、就是有一次在去做 meditation 在做冥想的时候，我感觉我自己已经进入得很深了，但突然间就是过去小时候撒了一句谎，那个说谎的那个事儿，突然就跳到我头脑中，很小的，我一下子就从心就干扰，你会感觉那个静的状态一下就纷扰就弹开了。所以那个时候我突然间就了悟到了，哦，原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它实际上你感觉好撒句谎，天不知天不知地不知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啊，不是的，你的潜意识中它那个作用力很强，并且是一直在去隐隐在作痛，一直让你感觉到那个莫名的一些不安，莫名的这样一些焦躁，可能都是跟我们过去的有一些你的行为有关系。
我昨天还就真的是昨天晚上开车的时候，我还在听到那个小姐姐在说，我们用瑜伽的说法是 Satya 嘛，说真话是持戒、那佛教那边的说法是那个善护口业嘛，就不要造口业、他就说所有的口业真的都是现世报，就不用等到你下辈子，这辈子你立马能感受得到。
对，就在家你看，其实我们平时如果你去撒一个谎，你前前后后的你的那个心力、是吧，
是
担忧不安，
是的，然后用很多很多谎去圆一个
谎。对对，你可能这个事儿过去了还会担心有一天怎么样，这种作用力很强，对你的伤害很大。
是的，
你可能暂时的维护了一个你的某种利益，但是你背后的这种付出太大了。
是的，
当你看到了这一层的时候，你在练习中感受和看到这一层的时候，你就自动，我不要撒谎，太累了，
就真的是内化了，就不再是哪个老师告诉你你不能做这不能做那。
对对，比谁告诉你不能做啊，你不要撒谎啊，怎么
规定教育都没用。其实
对对，你真正的去感受到了这个它的危害和它的力量的时候，你就自动的就不去做了。
明白
啊，这个是守戒或者说我们去遵守戒制的一个它的本质所在。好，然后的话呢，那第二个其实它就是讲到这个体式法，当然在实际的瑜伽哈塔瑜伽之光它是四章啊，但是它的练习我们说是分为六个系统这样子的，六个部分的练习。那么体式法的话呢，它应该就是84个体式法，它在体式法中就是说有一个根本的一个定义，帮我们去除疾病的，很简单
啊、所以这个跟瑜伽经理是不一样的了。
对 对
瑜伽经理的定义是舒适稳定的坐姿。
对对对，然后他是，所以说你会看到他每一个在介绍这个体式法后面都会介绍它的功效，
功能治什么病。
对对对 对
去除哪些业力，
就会去除，就是治什么病，最主要是治你比如说有消化类疾病啊什么，他会有讲到。
明白，
这个部分为什么，因为身体很重要，身体是我们就获得这种最高意识的工具和载体，
是也是灵魂居住的地方。
对对对，所以的话呢，如果是你的身体不健康的话、你后面是没有办法舒舒服服稳稳定定的进入到 meditation 的。
这个是真的，你但凡你想象一下，就是腰不舒服呀，脖颈不舒服啊，我有段时间因为长期的一个手术的后遗症，你就真的坐不稳啊，因为你腰不舒服啊，
对，
很强肌液啊之类的。
那体式法它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那么就是说强身健体，那么让你
打下基础。
对，强身健体，打下基础，让去健康啊、治病啊等等等等。所以现在的话，把瑜伽作为一种这样的一个功效，其实也没有错。
我们现在看到的各门各类的分派，其实都是在这个体式的基础上的分配。
大家更多是在延伸啊，因为其他的部分可能会涉及到一些精微层面，并且也很难教啊。你说在瑜伽馆，我教大家是吧？我能
这个人的哲学思想和那个人的哲学思想有什么差别？
大家都弃我而去了，是吧？我去教大家去守戒，大家也都弃我而去了。
明白？
就是在实际的这种练习中，在实际的教学中，特别是这种公共的这种课堂中，能教的其实体式法、调息法，甚至是冥想和调息法。也不太好教，因为它需要有一定的身体的基础的。
是的，是的，我发现冥想课比体式课难带多了。
对，那么这是体式法。那么体式法完了之后，接下来是调息。调息说白了就是打通你的经络的。
哦，明白。
对，就是把你的身体的各个气脉、经络的气儿，把它运行起来。
怪不得真的有人说很像练气功。
对，是平衡起来，但是它是用这个呼吸法。但这个调息的话呢，它也是跟我们的道家很像，它是要练玄息的。
玄息就是屏息，空巴卡。
对对对，昆巴哈的这种摒气，所以它里面也介绍了有很多的这种调息
方法，
也蛮有意思。还有风鸣法，我是最喜欢的，就把你的这个鼻子、耳朵、嘴巴这所有的这个孔封住，然后
对，
这样
闭着嘴唱。
对对对对对，它会有一种，我现在理解的感觉，它会有一种把你的这个身体中的脉络给它震开。练习完之后，头脑瞬间很舒服。
是的，是的，内部共振。我刚开始还觉得很晕呢。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对，
后来就好了。
在哈他瑜伽之光中，这个调息法，因为它是用的是昆达里尼的方法，就是把身体的脉络去让它去平衡和运行起来。因为我们身体中如果是有一些毒素，精微层面的毒素，情绪的毒和你的有一些甚至是身体层面的毒，这些脉络就会不通。
明白。
不通你就会有不舒服，你就失衡，你的头脑就不能达到稳定，
堵在那里，卡在那里。
对，有了调息法之后呢，后面就是一个班达哈和穆德拉啊，那有了一把它分为一个方法啊。那因为他们常常是在一起使用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练习中，我们老师是把它分成为两个方法。因为班达哈的话呢，就身体的三把锁，你的会阴，还有
喉锁、
腹锁，大概就在我们的太阳神经丛，就是你在膈肌这个区域。
对，
哎，还有一个叫喉锁，对，就是在你的喉锁。锁是什么意思呢？锁，你看你的能量在上一个调息法中呢，你的能量畅通的流动起来了，锁。我们要把你的能量有能力的去锁定在某个区域，在 mudra 的练习过程中，就是契合法的练习过程中，让你的能量在这个局部的区域通过这种加强。
所以你一定要先是打通的，才有后面两种练习。
对，
把它储存在一个固定的区域。
对对，
用它。
对，然后就反复就像一个风箱一样，不断的拉扯，不断拉扯，把这里的能量给它带起来，
加强。
这样的话，当你的就左右二脉的平衡唤醒了你的中脉的能量，所谓的你的这个脉轮的能量，中脉能量上来之后的话呢，你的一些意识的突破才会去发生。
也是循序渐进，
就是一个循序渐进。它这个方法其实还是非常严谨的
，step by step。
对对对，那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完整的哈他瑜伽的练习的一个体系
路径。
对，路径。但是哈他瑜伽它最终啊，我们要一定要理解练瑜伽你最终是干嘛的，这个我一直是要跟我们的练习者去强调的。有太多同学在去问我，我们在上一期中也跟大家讲了，很多同学在问我瑜伽和健身什么差别啊，瑜伽和普拉提什么的目的不一样。
明白，就像老师一直强调的，目的不一样，练习方式就决定了不一样。
对，你的目的不一样，把你带到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对，你要是练习瑜伽，那我们最终还是为了什么？为了去进入到一种更多的一些意识层面，我的 meditation 冥想再去做准备。对，那你做冥想准备，我们用现代语言来说，冥想是什么？冥想是一个全脑开发的一个状态。
怪不得叫全知全能，最后的目标
是这样子。
练心，
你会发现它瑜伽的很多的一些，它后面的一些练习，它都对应了我们某种脑区，包括冥想， 我们在瑜伽经中，我们线下瑜伽经课中跟大家分享的，它的很多一些不同的 Samadhi 的它的境界，其实就是对应了我们不同的这种脑区，从我们的这种高级认知中心，哎，一直到我们的这个情绪脑，或者到我们的这个动物脑，不同的这个脑区它的这个开发的一个展现。
看到过一些就是大脑神经学，
对，
他去把它这些激活，包括去测试练冥想和不练冥想，它可以做对比组嘛，去看这个脑子的活跃度。
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冥想的益处，治失眠，治焦虑，
对
啊，治这个所有冥想可以治所有这些官能失调的这种症状，
是的，
植物神经紊乱的这些情况，为什么？因为它就是在训练你的大脑，在训练你的大脑的这些神经，在训练你的大脑的它的里面的有一些反射区，还有它的。像内啡肽呀，就是这些，这个叫激素的，它的调配，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用瑜伽的角度来说的，我们就是瑜伽对应你的身体功能来说的话呢，那体式还包括清洁法，其实还更多是对应的是我们的这个躯体层面的进化。
是的，粗重身，
对，粗重
肉，你的骨头，你的内脏
啊，对啊，那体式就是让你的这肌肉，让你的关节，让你的内脏健健康康的呀。
对，顺位平衡。
对，那调息法练什么？调息法其实是练习我们的神经系统。你后面的那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练习到我们一些更多的一些你的大脑的一些系统，特别是一些原始脑的系统。你比如说你在控制你的呼吸屏气，你比如说你再去控制你身体的一些非随意的这些肌群，比如说膈肌啊这些的，这个就是在训练你的大脑，
换种方式去做一个整个身体的运作。
对，
所以能量就会开始变化，
所以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些基本原理底层逻辑，再去比如说如果去我去治病也好，或者说我去要去做一些无论身体层面还有说你的精神层面的改善也好，你用真正的方法去对治啊，而不是说用一些这种
哪个新鲜用哪个，
对，
哪个火，哪个流行用哪个。
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现代瑜伽之父 Krishnamacharya 中，他特别强调一个，就是说知识，你要去理解这个知识，要有这个瑜伽的知识再去做练习。
明白。哎，我前两天翻译了就我们梵文作业嘛，寄送写的就是如果你只苦行不做学习，那你一定是不可能，就是他是讲婆罗门的，那你是一定不可能守住你婆罗门的身份的，就会身份快速下坠，类似的。好呀，那今天我们大概了解了一下哈他瑜伽之光和现代瑜伽这些知识。
对，
下节课我们要不要请袁老师跟我们具体讲一讲身体流派这一方面的分野？
好呀好呀，下一期的话我们给大家分享就现代瑜伽之父就 Krishnamacharya 他传下来的现在大家经常见到了瑜伽体系，
比如说阿扬格呀，
阿
斯汤
加
呀，
对，这些部分。好
好，那我们下期再见。
好，
谢谢大家。
चर चर पर पूर्णा शिवोहम शिवोहम सचर चर पर पूर्णा।